有人说，职场犹如江湖，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如何持定原则达成梦想？
而基督徒又当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道在职场，
邀请您
走入圣经，
以真理为准，
进入职场，
完成召命。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特辑《道在职场》这个特辑，有杨天成老师，有文慧在这，当然呢，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内容都是来自于他的崔老师。老师您好，
崔老师你好，
哎，文慧你好，天成你好。
那崔老师呢，上一回就跟我们谈到了企业文化啊，特别是回归到呢啊，透过圣经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商业的本质，企业的本质啊。那么你也根据这样呢提出了一个我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良院的学生来讲呢，是第一回听到的，就是七夕企业文化原理。
嗯，或者是七个圈，对不对
啊？七个同心圆，
对不对
啊？
同心圆，哎，我很喜欢啊，这个对。那么老师呢，就分别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在这个同心圆当中，最核心部分就是真道哈。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呢，道成肉身，怎么样让这个道呢，圣经的真理呢，透过你，然后呢，活用在你的工作当中啊，是个人部分。那怎么样活用在你的企业当中，这个就是整个企业了哈，或者是整间公司整个工厂。那么今天呢第三集呢，我知道崔老师就会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啊，以道为中心的管理啊，您会特别提到工作的福音。我想这个题目呢可能要让老师来解释一下，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啊，第一次听到工作的福音，你指的是在工作当中我们有好消息吗？还是呢在工作当中传福音呢？啊，可能要先帮我们的听众厘定一下。
是，那这个题目呢叫工作的福音啊，或者也可以叫商业的福音。
商业的福音。
对，
嗯，
那总之呢是对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那前面两集我们谈到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那工作成为咒诅。那上一讲里面我们谈到说商业的本质本来应该是服务于人，但是呢商业，现在的商业社会里面纯粹变成一种金钱物质的一种赤裸裸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就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那要解决罪的问题，其实没有别的路了，那只有神的救赎这一条路。那好在就说我们有好消息，那不管今天我们多么在这个工作职场里面有多么大的这种劳苦愁烦啊，都什么样的重担，商业社会有多么的罪恶，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说这是可以被改变的。因此说这一讲的信息我们核心是说要谈福音，福音对职场的影响。
所以其实就是两个层面呢，一个层面就是呢，虽然工作现在对我们来讲还是劳苦愁烦，但是是有好消息啊，我们可以呢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老师您讲的啊，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仍然要谈到福音，不但是我们这个人要谈福音，可能我们也要学习在工作当中呢传福音，怎么样让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所接触的对象，工作的对象也能够有机会接触福音啊，所以是两个层面的。
是，
如果我这样理解没有错误的话，
是，首先呢是我们是对福音的认识，然后我们个人被福音所改变，然后我们再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对，那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哈，其实这个职场社会自古以来哈，太阳底下没有新事。
对，
那今天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职场的状况，在古时已经有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回到旧约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我们的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在埃及那为法老 做砖做农力、
嗯、
那个那种工作是最辛苦的工作了。
嗯，
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7-8里面，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啊，当初在那些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的一个福音。
嗯，
啊，有一个好消息，神的拯救要临到他们，神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农之地要带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那么今天我们的职场呢，我们常常也是在一个为农之地，我们称为工作的奴隶，金钱的奴隶，
嗯，
因此我们就无限的痛苦。
我们还是老板的奴隶，
啊，也有这种状况哈。
嗯，
对。那好消息是说，啊，神的拯救，可以领到我们，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我们可以这个啊被拯救，职场可以被改变。
嗯，
而且从圣经旧约里面哈，那这是早几年我在有一次的重读圣经当中有一个惊喜的发现。那我当时是在几年前，我从一个短宣回来，有一段时间在家里比较安静，我就重读旧约摩西五经、
嗯、
那我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职场每一个企业这个生命被改变被转化、
嗯，
然后从埃及的一个为农之地，然后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一个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嗯，
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生命纪啊。
嗯，
那老师您的惊喜发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嗯、我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嗯、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惊喜的听见，
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是是、
嗯，他们是惊喜的听见。
啊，对、
嗯，所以创世纪我们都应该明白的、
嗯，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呢，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呢，
嗯、
本来是美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犯罪呢，这个工作的本质呢就因为罪而玷污了败坏了，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受到的就是劳苦愁烦啊，受到的就是一个咒诅，这是创世纪。那么创世纪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了，老师您就有一些新的惊喜的发现。
是，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么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哀声，他就差遣了摩西去拯救他们。那么经过十灾，经过一次又一次和法老的谈判，神的这种神迹奇事，用大能的手，那么最后神在逾越节的那个夜晚，神就施展了大能，把他们带出了埃及。
是，
那逾越节的那一晚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羔羊的血涂在以色列人的家庭的这个门框上面。
是，
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就不进这个家庭。
嗯，
那所有这些有羔羊血所遮盖所涂抹的家庭，那他们就被保存被拯救。
嗯，
那些埃及人没有这个血的保护的，那他们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那出埃及记里面实际上它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讲我们人因为这个血而得到救赎。
是，
那救赎必须有血。
嗯，
嗯，
哎，
是
是，
这是出埃及记、
嗯、
那么进入到利未记了。
嗯，那利未记大家都知道哈，它核心的信息讲了有五祭和七节。
献祭。
对，那透过献祭实际上是人来与神和好，
嗯，
恢复和神的关系，人可以来到神面前。那神是圣洁的，人有罪就不能到神面前，但是透过献祭人就可以和神怎么样，就可以来恢复建立来密切这种关系。
嗯、
那这是利未记，其实实际上是因为代数当时他们献上牛羊鸽子的这些牺牲，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代数人就可以与神来和好。
嗯，
那另外呢他们有七节各种节期。
对，
那这些节期他们的核心也是什么，也欢庆神对他们的拯救，一起来敬拜神，而且彼此大家一起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起在那里来欢呼敬拜神，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社群的关系。
嗯，是，
因此说在利未记里面看到是一个是与神来和好，第二个呢是彼此的和好。
对
对、
啊、
是一个社群
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啊。
是是
是。那么进入了这个民数记、
嗯、
我想大家 这个脑中马上就会浮现民数记很多的这个记载。
是那么我刚信主的时候是不喜欢读民数记的。
民
数记是 number 嘛，
对，而且很多人名啊，
对啊，很多的人名，很多的数字啊，觉得在旷野里面很无聊的。
对，但是它有很、怎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的、
对对，只是后来我阅读这个信主时间长了，读的多了，原来说这个民数记实际上是一部啊领袖的书，是一部领导力的书。
哇，里面这个又是惊喜的发现了。
也是惊喜的发现。
啊
就看到在这个这种大旷野里面。缺衣少食，人有各种的反叛，各种的这些争斗啊，前面有仇敌的拦阻啊。那在这种状况下，人就很容易有怨言，很容易有一种反叛的情绪。那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们还有时候还常常想回到埃及去，那纪念埃及的那些有肉啊，有葱啊，有蒜啊，他们想走回头路。但是尽管在各样的这些环境下，那神还是怎么样，还是一步一步的来信实的引导他们走过旷野，奔向那个迦南地。因为在民数记里面看到说神的信实和引导。
那么最后呢是生命记啊。那我想生命记也应该是一个终点的吧，创出立民生。
其实生命记的时候呢，大家已经这40年的旷野路已经走到头，
对，
那他们已经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马上就要过约旦河
进
入那个应许之地了。那生命记实际上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迦南之前的一个讲话，我们看通篇实际上是摩西的一个讲话。其实我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发现生命记原来是一本企业文化手册。
是吗？
企业文化手册。我那应该好好读一读。
是。我说它是这个以色列有限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手册。
哇，老师您这么说呢，我们马上回去看一遍这个生命记，用不同的眼光看一下以色列有限公司他们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一群奴隶，是一群乌合之众嘛。但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那么神透过一系列的工作，把这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变成一个国度变成一个跨国公司，一个管理有序的非常有战斗力的这样一个大公司。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这40年当中在旷野里面去历练而成的。那生命记实际上是回顾总结了这个过程。
所以刚才文慧说终点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塑造这个过程的终点。那么好像已经有一个模型了，
是，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真正的进入迦南，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了。
是，实际上这个五经之后呢，约书亚记实际上是真正他们在行动上，在地理上，跨过约旦河打进迦南地。
对对。
那在这之前，实际上在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迦南了。那我看到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进迦南，一个是以色列人信仰上生命上的进迦南，出埃及脱离那个为农之地。那个为农之地不光是埃及的那个环境，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的那种远离神那种状态，而且埃及本身就是一个偶像的专制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经过旷野的历练之后，那么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那么神是赐下了十诫，赐下各种律例典章，然后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赐下了这个各种祭典，各种节期特别是赐下了这个会幕，让他们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在会幕里面各种这个敬拜的程序，献祭的程序。那这一些其实这个过程跟一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其实是很相似的。
是，
你看今天一个私营企业往往从一个人的创业，或者从一个夫妻店或者兄弟俩的一种打拼开始，慢慢随着他的这种成长扩大，那这里面就需要有刚才讲了，需要有更高的追求。作为基督徒的企业家来讲，我们需要有这个信仰在里面来坚定。那以色列人他是神透过旷野的过程当中是给他们建立起独一真神的信仰。另外像企业的话，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必然要有企业的规章制度就像以色列那边这个律例典了，其实就企业内部的法律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十诫律例典章就是他们的 啊，从社会层面来讲是他们的法律，其实这个法律是建立在独一真神信仰的根基上的。
是。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企业来讲，那我们的经营管理也需要建基于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的这个制度啊，企业里面的管理也需要从信仰来发出来，而且需要不断的去完善。
嗯。
对，
我想呢下一回呢我们的良苑学员呢在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呢透过崔老师刚才分享的角度呢去再读一遍，可能呢真的会有不同的亮光出现啊。
嗯，
那么所以呢崔老师就是透过这个摩西五经啊特别提到啊，好像呢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历史啊一个过程，一个属灵生命的塑造的过程，也像一个企业文化，一个慢慢从一个没有这个模型慢慢的出具这个模型，然后最后好像是一个比较建立起来的。那我想知道就是老师您说呢工作的福音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就是神的子民。
是，
那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呢？在我的职场里头，将福音透过我这个人带到我的职场，以至于呢，在职场当中，我自己可以找到突破，也能够因着我让这个工作也有突破呢？
是，那这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本质上面来。
嗯，
我们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做。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有福音临到他们，神的拯救临到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职场的这个非常挑战的环境里边，那也有福音来临到我们。在罗马书的1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的核心就是福音。那刚才讲的旧约里面人因犯罪而败坏，那么因这个流血而得救赎。因为代赎而和好，因为神的信使而被引导，最终呢能够走到这个灵城的终点，能够出埃及进迦南。其实在新约里面，神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架，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进入永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旧约的时候是那些牛羊的血来赎罪，那在新约里面是耶稣基督他的血，
对，
那是我们来救赎我们。
嗯，
因为他的代赎，我们可以与神来和好，而且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可以保守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带领我们来与神同行。
嗯，是
是。
我想问一下，
嗯，
刚才讲的那个旧约一直到讲到今天，
嗯，
一个公司它跟福音有关系，
嗯，
那么作为一个公司怎么样在这个实际的里面行出，
嗯，
刚才你所讲的那个五个那个福音书或者是五个历史书，
嗯，
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实际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行出来呢？
罗马书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当然就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商业的环境里面，在这个非常挑战的职场里面，那神的大能是可以去救赎去改变这个状况的。
是。
因为福音啊它本身就是上帝的大能，透过基督来进入历史进入现实进入文化，那首先是更新我们的生命。那然后呢透过我们再带出对世界的这个影响。
是。
那这是福音的好消息。
嗯。
我们说今天的商界里面是需要福音。那福音也是可以改变今天的这个商界。那这个福音啊是企业家包括所有的职场人士，也是所有的企业所有组织的福音，也是整个社会的福音。
嗯。
那么今天啊这个整个的世界变化很快，商业的社会各种变化很快。特别像中国大陆这种 社会的改革开放啊，各种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啊这种变革是非常的剧烈的。那这种社会的变革需要有真道的引领，在浑浊的商业环境里面也需要福音的拯救。因此我们真正以基督为中心，以真理为中心的这种我们叫它商业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叫内圣外王哈，儒家。但可惜呢，这个儒家的思想里面它是对神没有认识的，它不是在真理根基上的。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那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这样的这个福音，它是可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生命的内在的改变来带出外在的这种文化上的环境上的商业上的这种变革，其实也是一种内圣外王。
对对
对，
绝对是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老板或者管理者，他首先自己有个改变，有个更新，然后在整个公司里面也能够带来一个改变，透过这个道能够在这个里面来彰显出来。
就是他的生命突破了。
对。
那他的生命突破才能够带出呢他的工作突破，或者说一个老板的生命突破了，他的企业才能够有突破有更新。
对对，说得很对。其实作为企业来讲，首先是企业主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自己先要被神来得着，被神改变，那他的生命来被翻转，然后他把这种生命的变革的力量再带到企业里面去。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学员啊，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只不过是一个打工者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在这个里面老板可能不是基督徒，那他在里面他怎么样去突破自己呢？怎么样去突破这个环境呢？
其实从圣经上面，神是把做光做盐的一个使命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不光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在高位上的人，也包括我们普通的在普通职位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很高的权柄，很高的领导的职位，但是可以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岗位，
对，
在我们周围所接触的同事客户中间去做见证。
是，
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去被神来改变，然后带着这个使命在我们的岗位上去做光做眼。哪怕我们可能影响很小，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在本职岗位上去做光做盐的时候，想就有很大的光要发出来了。
对，
所以刚才你讲的那个使命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首先在那个道的里面去改变，然后你才有个使命感，你凭着那个使命才能够真正的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对，
那刚才呢这个文慧就想到呢，真的可能我们只是一颗小螺丝钉啊，我就想到我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一位主内的姊妹，她就提到呢，她说呢，因为香港这边呢，我们都是半库一家啊，或者是半库一族，就是大家都是
办出来的
你不会发现吗？在香港这边呢，譬如说上班的时候，我们一进到公司很少说哎，你早上好的，基本上我们不太这样说的。那么我这位姊妹呢，她信主之后，她很自然就是充满了喜乐。那以前看到人，她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不会打招呼的，但是她信主之后，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她看到人，她就是从里头很想跟她打招呼，所以呢开始呢他上班的时候呢，他看到人早上好早上好，刚开始呢没有什么人反应的，
觉得怪怪的
觉得怪怪，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就是不由自主的里头充满了喜乐，他就会打招呼，慢慢的呢他就发现了，开始回应他人多了，慢慢呢他就真的发现他们那个部门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整个部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道早安的
所以慢慢产生一种文化了。
对
对
对，所以刚才呢就讲到，就算你不是老板管理层，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员，他也可以影响一个部门。当然你说啦，道早安这是什么企业文化，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至少一天美好的开始，大家心情就好起来了。
确实我发现香港呢，就是大家都是各顾各的嘛，谁也甚至头都不抬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
那同事之间也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里面有一个新鲜的样式，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啊。
是，因为说这个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学历高低，在职场上的这工作地位高低，哎，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被神来改变，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工，那我们自己能够去转离罪恶啊，过一个更新的一个生活，这种生命所带出来的这个新生的力量，实际上是恢复神造我们那个起初的样式。
是，
在创世纪里面，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我们，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这些都落在罪中，因此我们的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就大家都是同流合污的，在职场上面大家都彼此彼此的。
所以老师按照您这样说呢，一个人的生命突破了他被神拯救，被神改变，以至于呢他在工作当中他也就会产生了一种使命感。那么如果他是一个老板的话呢，他更会去思想究竟他要将他的企业带到哪一个方向，那么可能呢这样呢就改变了那个企业本身的精神，或者说那个企业本身的一些文化了。
是，
嗯，
对。那神在圣经里面允许说我们让基督徒是做首不做尾，当然如果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在企业的一个领导职位上，他如果从神那里领受了新的生命，新的这个事业的方向追求的话，那他可以很快的很好的呢带领一个企业能够是有一个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后面我们还会再谈。
嗯，
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职场的基督徒，那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能够带出活出神说造我们本有的形象。
嗯，
那这里面包括神的信实，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自由和公义，当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散发了出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是。那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崔老师在今天呢特别跟我们讲到工作的福音。我觉得一讲工作的福音呢我们必须先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本身是不是一个福音的人，也就是呢我是不是呢活在福音当中，被神拯救也被神更新，生命有所突破。那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呢有所突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活在道里头的人，这样呢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有机会转变为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么对我们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良苑的学员来说，这是不是您现在所渴慕，也是不是您的挑战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
感谢神，感谢神。